好，咱们一起以祷告来到神的跟前，来预备好我们自己。咱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二章，从23节开始。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章的九到十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欺压他们，因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成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在旧约时代，神拣选了地上的以色列的民族，使他们成为在旧约的时代蒙保守、蒙神祝福的，并且借着他的先知赐下他的律法，也借着以色列的先祖们赐下神的永约，使当时的以色列人、以色列整个民族能够留有余种，能看到神所预言的弥赛亚基督的降临。我们之前一起学过关于约瑟、关于雅各的晚年、关于约瑟晚年的一些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发生的事情。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的开始，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吕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斯塔利、加德、亚瑟，凡从雅各所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因为饥荒，以色列人受到约瑟的庇佑，神借着约瑟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到了歌山地，开始在那里生活。我们看到因着约瑟的关系，因着神的祝福，他们在那里生养众多，极其强盛。我们看到雅各和他的家人下到埃及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约瑟和他的弟兄那一代人都已经故去了。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在那里非常的富足，而且极其的强盛。歌山非常的富饶，而且当时以色列人因着约瑟还在，他在埃及的那样的强势，给埃及本地带来那么多的祝福跟财富，所以以色列人因着约瑟的缘故，在埃及王那里深受宠爱，大受尊敬。在那样的大的背景下，在当时的歌山地，慢慢的很多的以色列人后面就没有再想过要离开那里，因为在歌山的生活那么富足，不用担心荒年，不用担心地里没有所产，而且在埃及那里享受那么大的尊重跟地位。所以我们看到之前在雅各临终的时候，在约瑟临终的时候，他们一再的在强调不要把自己埋在这里，因为他们不属于这里。借着他们的遗命，在不断的提醒自己的后裔，神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不是这里，你们要按照神的旨意离开这里。但是即便如此，可能大多数的人就因为在歌山地的生活比较富足，就不再想要离开这个国家，甚至可能有些人就希望永远的住在那里。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他们知道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甚至雅各跟约瑟是那样的提醒他们，但他们已经开始慢慢的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开始慢慢的成为了埃及人，甚至从心里把自己当作埃及的一部分。如果放任自流，他们会开始像埃及人一样的崇拜偶像，开始失去作为神所拣选的特殊的民族的身份。他们会满足留在埃及，非常愿意被埃及化，可能很大程度上他们开始沾染埃及的迷信、偶像崇拜等等这些恶行。因为我们在后面的时候 哪怕神已经带领他们出埃及，走在旷野里面，我们还能从他们的言行看出来他们之前所沾染的那样的气息。所以他们的心一度是那样的倾向于埃及的俗世的繁荣富足，拜偶像邪恶。但我们看到神的安排是始终要决心把他们带离，帮助他们脱离那样邪恶的联系，那样的困锁。因为他们是神在旧约中所分别出来的民族，他们不是埃及人，也不能像埃及人那样生活，那样拜偶像，永远的留在那里。因为神选中了他们，神本身就要把以色列跟埃及之间留下那样绝对的持久的那样的隔绝，那样的分别。他们不是埃及人，也不可能成为埃及人。所以回到今天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是今天属灵上神所拣选拯救之人的预表。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自己，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看到我们的自己，来反思，来思考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和神对我们的带领。神是以非常特殊的方式选择了一些人成为属他的子民，而今天还有很多人还混杂在这个属肉体的世界里面，就好像当年这些以色列人在歌山地，在埃及地是一样的。他们可能现在还像其他的人，身边的人一样，喜欢这个世界，喜欢罪，喜欢罪所带来的。他们可能同样是罪的奴隶，他们热爱这个世界和热爱这个世界当中的各样的事物。他们在自己所在的地方非常的满意，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满足。他们不想离开，他们不想被分别出来，不想归于主，他们宁愿留在这个世界上。但就像神带领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神会让他所拣选的人被分别出来，因为他要用他的宝血来赎买，来拯救他们。以赛亚书的53章的第11节，以赛亚书53章的第11节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是以赛亚先知预言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他到来的日子。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2000多年前所献上的，并非徒劳。神会呼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从属灵的埃及为奴之地走出来。他会将他拣选的人，从他们所现在所处的处境，甚至是他们现在所喜爱的满足的处境中分别出来，等到他所预定的时间把他们释放来拯救。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计划当中，神首先对于以色列人所做的是让他们渴望离开埃及，心里生发出意愿要离开埃及，这是第一步。因为神的旨意并不是强迫人成为他的仆人，除非人自己愿意顺服，神不会违背人的意志。当然他有能力来不断的持续的有效的来影响蒙拣选之人的意志，但神不替我们做决定，他不会拯救一个奴隶来成为他的主。所以神不会在旧约的时代，他不会强行的把百姓拖出埃及，或者把他们带上镣铐，把他们驱赶出来，来违背他们的意愿。所以神的方式是以一种他们自己愿意，甚至我们今天看到是他们祈求恳求的方式把他们带出来。那他们满怀喜悦和感恩的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对于整个埃及是那样的疲惫，那样的厌倦，他们想要迫切的想要逃离那里。但我们看到他们在歌山地的所展现的他们的强盛，他们的富足，他们的繁茂，那怎么实现神的计划呢？好，出埃及记的1章的第8节，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1章的第8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了，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作 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跟兰赞，只是越发苦待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或是做砖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好，约瑟这一代包括埃及的王换位了，新的王上台，新的法老上台，他不认识约瑟，不纪念他为埃及所做的，他看以色列的百姓，甚至看他们的强盛，是眼中钉肉中刺。他担心如果有一天埃及跟周边开战，以色列人倒向对方，哪怕他们不帮助对方来攻击自己，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也对于埃及造成那样大的伤害。因此他视以色列人为最大的威胁，尽管那时候以色列人还没做什么，但他是从心中认为他们是那样的威胁，就下定决心要减少他们的人数。我们再往后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的二十二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因此他颁布了非常野蛮的法令，要杀死所有的男婴，他们要打击以色列的民族，彻底要灭亡他们。我们之前读到过摩西的诞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不止如此，还要他们做苦役，做砖建造那样的建筑。不光如此，还严严的待他们，经常鞭打脚踢，让他们没有休息的不断的劳作，没有甚至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来维持身体，经历那样的折磨，那样的奴役。最终我们看到这样奴役的恶变的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再忍受了，再承受了，他们的哀求达到神的面前，神垂听了他们。所以神今天要借着这个主题来对于每一个可能正在经历灵魂征战的、困扰的、软弱的，甚至可能身体经历这样的病痛的，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要寻求神，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痛苦、这样的忧愁、这样的停滞，神借着今天的主题来帮助这样的人，他在帮助我们努力的厌倦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所满足的生活，为了让我们的内心能生出来渴慕寻求他的心，渴慕走出埃及为奴之际之地的心，帮助我们懂得满怀喜悦和感恩的跟随他，离开为奴之地，去往他给我们所预备的迦南美地。好，这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大概的内容。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把下面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好，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的二章的23-25节。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叹息哀求。首先，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美好的日子，那样繁荣强盛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在做苦工，所以他们开始叹息哀求。虽然歌山地可能依然肥沃，但是埃及的统治者却不再让他们能享受那样美好的资源。整个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可能看起来很美，但是他们没有时间跟精力去享受这些，因为他们要被迫要做苦工，甚至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他们在那里得不到那样的休养生息，所以在以色列人看来，他们所有过去的繁荣幸福和埃及的特权祝福都已经离他们而去了。所以神也愿意借着这样的话来带领那些曾经非常满足、非常愿意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人、所拥有的生活、工作、地位等等，甚至愿意借着这样的事情来对这样的人说话。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身边的一切是不是也改变了？当我们听到真理，我们看到自己灵魂的状况，是不是一些曾经也让我们快乐的事情，现在没办法再给我们带来快乐、满足了？ 当我们再次去到那些曾经充满欢乐的地方、欢愉的地方、宴乐的地方，我们现在会不会开始觉得无聊、觉得沉闷、觉得乏味？那些我们曾经最爱、给我们带来最大乐趣的地方，现在是不是有些我们自己也已经无法忍受，我们开始回避、避免去到那里？我们现在是否愿意放弃那些曾经抓在手里的那样喜爱的事物？当神准备把救恩之杯赐给一个人的时候，他常常会用苦杯来给这个人，来清清他的口，来去除一下我们嘴里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厌乐的那些喜好、那些口味。就当一个人厌倦了属肉体的世界，厌烦了这里边的罪、罪所带来的那样的不易，并且开始明白说我从这里边再也找不到快乐的时候，那可能是一个美好的、有希望的开始的信号。甚至这种情况并不是针对于那些年岁已经 很大、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这样的人，有可能对一些人是在他们正年轻的时候、正盛年的时候，财富没有减少，健康也状况很好，朋友很多，可能是对于他们就像自己的人生正享受阳光或者到达自己人生巅峰的时候，神可能让他们的快乐戛然而止，他们的喜悦就在他们最顶峰的时候、看似最可以持续的时候无故消失了。所以神让以色列人看到自己 繁荣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过去他们所仰仗的在今天没有办法成为自己平安和喜乐的来源。而且以色列人不只失去了过去的繁荣，他们甚至开始认识到非但自己没有特权，甚至连一般的权利都没有，开始已经沦落成奴隶了。因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因着约瑟的缘故，最开始是那样的贵族、那样的贵客，因为他们跟当时掌管埃及权力的约瑟是那样的亲戚关系。而约瑟在当时一人之下，只在法老之下，而且他和整个埃及王国的所有最有权势人都有那样的联系跟那样的情谊。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以色列人开始认识到自己是奴隶了，他们每一天都处在那样被掌权者那样痛苦的奴役当中，他们必须按照这些人的意愿命令行动，有那样严苛的律法和制度来针对他们，还有那样 残酷的督工来执行这些规定，他们开始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了。这是神将他们从奴役当中解救出来的方式，就是首先让他们自己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奴役的。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我们是不是也认识到自己在属灵上也是罪的奴隶？我们是不是自己也希望摆脱这样的束缚，但是却做不到？我们会不会因为有一些想做且做不了的事情感到自卑？因为认识到自己是奴隶，被情欲、被肉体所支配，甚至被身边的人的控制，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良心行事，因为害怕某些人，我们变得越来越懦弱，我们成为这些事情的奴隶。但神的教导告诉我们，甘心为奴的人永远也不会得到释放。但当我们感受到明白自己不能也不想再忍受这样的属灵的囚禁和奴役的时候，那才是自由的曙光将要来到的日子。当神的恩典使一个人感受到自己过去曾经的快乐在现在在今天变成束缚，曾经的自由在今天变成奴役的状态的时候，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赐下祝福和工作的信号。以色列人现在觉得自己的重担太重，难以承受，他们努力工作，辛勤劳作，但他们换来的只是更加的严苛的服役。所以在现在属灵方面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一个人能够背负自己的罪， 与他共存，不觉得有太多的问题，我们就会继续的背负他们往前走。我们不想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只要一个人还能满足于这个世界所带给自己的快乐满足，他就会继续的如此生活下去。只有当罪成为可怕的重担的时候，就像压着以色列人的这样的奴役，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的时候，压得他们几乎绝望的时候，才有可能带来变化，才有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情况转好的开始。只有我们在罪的重担下喘不过气的时候，我们才想要解决它，我们才来明白要渴慕圣洁的救主来拯救自己，我们才会对那位唯一能拯救我们的基督产生那样大的渴慕，我们才能对他要赐下的赦免那样的感恩，我们才会欢喜地接受我们的大祭司他口中的那样的赦免。所以虽然这段经历常常是对我们来说是沉重的痛苦，但是当我们开始慢慢的被迫的感受到罪的重担无法负担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神极大的恩典。因为每一个神所拯救的人都曾是自己罪的奴隶，我们可能每一天都可能下定决心我要变得更好，但是可能早上起来下的决心没准中午之前就已经被打破了，我们可能又犯了罪，我们可能又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我们就在一天一天的变得更糟。后面我们可能会觉得，那是不是通过更多的跟神祷告，更多的读经听道，可以减轻一些我们灵里的负担？但是后来发现，祷告越多，读经越多，我们的负担反而更重，因为我们不领受神的真理，我们听到了他的呼召，我们还在单言。当我们再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听到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的负担就会继续的加重。我们也曾经希望靠着自己，靠着世界上的方法来忘记这些忧愁，忘记这些灵里的痛苦，但是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忘不了，离不开，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它，所以我们最后不得不来向主呼求。就像诗篇的32篇的第四节这么写着，诗篇的32篇的第四节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也许每一个寻求的人还在走在那样黑暗那样崎岖的道路上，经历着那样痛苦的心路的历程，但这场考验我们所经历的正是神要把我们从属灵的埃及之地带出来的方式。他让我们在我们受奴役的地方，我们难挨，我们再也无法忍受，因为他本就没有打算把我们留在那里，所以他允许这一切在我们身上发生的，让我们开始懂得向他呼求，求他拯救，他会按照他的计划带我们出去，我们将会满怀欣喜跟平安的跟随他，感恩和喜乐的去做我们现在可能看来还是那样的无法做到的，那样的苦差事，那样还需要自我克制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当我们被神拯救的时候，我们会从心里发出那样的意愿，来主日参加敬拜，来听神的话语，来祷告，那是我们心里愿意的事情，不是我们的负担，不是我们的限制。那这些以色列人除了感受到他们的繁荣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认识到自己为奴的身份，他们还感受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自己无法摆脱法老埃及的掌控。他们甚至认为没有人能来帮助他们，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会实现。所以当时法老女儿的儿子，因为在埃及的王宫受过教育，年近40岁的那样孔武有力的摩西来到他们面前，像一个英雄一样与他以色列的百姓站在一起，去击打了一个伤害他的埃及人。当这样的英雄人物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哪怕摩西自己也觉得他来是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的，这是他们全面要起义离开埃及地的信号，他要带领这些人走向自由。但是我们看到即便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人来到他们面前， 但是因为他们自己被奴役的太久了，他们长期受压迫，没有任何的反抗，他们已经慢慢耗尽了自己全部的勇气，他们甚至不再盼望再得到自由。他们在那个时候可能是绝望的那样奴隶的身份。我们现在不像以前那样的迫切寻求他，是因为我们也失去了那样的勇气和盼望。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是不是还像起初的时候，我们是那样怀着盼望希望来听神的话语？我们是不是也感觉到自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被困在那样罪的牢笼里面，我们没办法走出去，埃及法老是那样的强大，我们是不是也听到了自己困锁自己的锁链在我们耳边叮当作响？我们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在属灵的地牢里面，我们没有盼望，永远也没有办法活着走出去？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该为我们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谢神，因为绝望，对于这个世界的绝望，对于自己的绝望，是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最好的预备。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我们力所不逮的终点，就是那位全能的掌管万有的造物主的起点。所以我们的绝境，我们的绝望，是神的机会，神的开始。既然我们感受到我们的无助，我们的绝望，那我们应该来求神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包含后面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这几节经文，它有一种渐进的感觉，它不是一开始就到了那样的程度，那样的激烈。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于神的哀求也是这样不断的加深的。最开始以色列人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开始是叹息无奈没有办法，男孩出生的时候他们叹息，是虽然神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他们知道这样的男婴多半会被那些埃及人伤害，甚至他们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或者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叹息，因为日复一日重复着这样的生活，看不到任何的盼望，所以他们痛苦不断加深，他们开始流泪，为自己的现在的命运感到那样的悲伤，他们会发出那样的哀求之声，甚至有可能他们宁可死也不想再留在现在的这样的状态，因为在埃及为奴的生活是他们无法忍受的。这样的叹息，这样的哀哭变成哀声哀求，到达神的面前被神听见。我们可能一路以来也是如此，我们也会经历属灵上的那样的痛苦的时候，那样绝望的时候，那样自己无法承受的时候。我们可能以前也只是叹气，我们心中带着那样没有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的悲伤，我们慢慢的我们开始哭泣，我们开始向神祈求，我们开始把自己的痛苦跟重担交在他的手中，甚至最痛苦的时候我们甚至无法开口祷告，我们觉得自己说的话向神的祈求不像是真正的祷告那样，我们甚至可能只是能哭出来，甚至有时哭都哭不出来，我们只是不断的叹息呻吟。以色列人看到经文里面写说曾哀息叹息哀求，但是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他们是从内心深处发出了那样的哀求，不是轻轻的叹息，不是一次两次的叹息，而是整天哀求，每一次呼吸甚至都是那样的痛苦，他们是那样的坚持的把自己的哀求拿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属灵生命的情况，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经历这样的可怕的哀求，在这样的哀求之前就能找到救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必像以色列人那样经历那样的痛苦折磨，无法承受哀息叹息哀求，才能达到神的面前。就好像约伯记的第七篇的第十五节，约伯记的七章十五节说， 甚至我宁可噎死，宁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因为看不到希望。所以甚至有的时候，罪人宁愿死，也不愿永远活在神对于罪的刑罚的恐怖的笼罩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公义的神必要刑罚罪，我们知道神的愤怒就悬在我们的头上，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降下，因为但是他终日不会散去。所以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该充满感恩和盼望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看到后面，因为神听到他们的哀求，是神来拯救他们的日子即将到来的预兆。所以到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得蒙拯救出埃及，来到去到应许之地的最大的困难已经克服了。最大的困难其实是来自于他们自己，他们不愿意去，他们满足于在歌山地的生活。所以当他们开始哀求的时候，当他们开始求神带他们离开的时候，那最大的阻碍跟困难就已经不在了。神想让这些人出埃及，他的应许就是这样说的。现在他们自己渴望出来，当然也只有他们渴望出来自己愿意的时候，才开始懂得感恩的接受神差派给他们的领袖，听从摩西的带领。所以当摩西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歌唱赞美神的作为。所以那些之前在为奴之地的人，他们现在因为摆脱了束缚，不再做奴隶了而欢欣，而歌唱赞美。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为那些还在为奴之地的，那些开始感受到自己可怕处境的，那些正在经历那样淋漓的痛苦的每一个来寻求他的人，求神来保守他们，不要在那里停留太久，不要经历以色列人这样发自内心那么长时间的叹息哀求，求神来帮助这些人，带领他们离开罪的囚禁，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好，这是人的这一面，这是以色列百姓的这一面，我们看看神的那一面。所以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包括再往后说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这是让我们充满盼望的。神是怜悯的神，这是我们这些可怜罪人的盼望，不是寄望于自己，而是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这几节经文，神对于这些人，这些哀求的人，他赐下怜悯的层次。首先这些人的呼求是向神祈求的，所以当我们的需求呼求，我们的盼望是那样的明确，那样强烈的时候，最终能达到神的面前。不是说神，我们日常的祷告那样的祈求神听不见，而是说当我们只是叹息的时候，我们自己甚至都不希望别人听到，不希望神听到的时候，他不会垂听这些祷告。但是当声音是发自我们内心的哭喊，那样的深深的哀嚎的时候，声音就会出现在他面前。当这样的声音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好像会说，哦，那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的呼喊。所以当我们的呼喊从灵魂深处涌出的时候，他会说那是一个正在经历灵里痛苦之人的呼喊，那是一个被罪所困绑的灵魂的呼求。这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哀求祈求达到神面前的方式。接下来再往下，我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我们中间平时说话聊天的时候，有些人只是听见了声音，可能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事情就结束了。甚至有时候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状态。但是当我们去到一个很好的朋友，可能他正在患病，正在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坐下来认真的来倾听他们的所经历的事情的时候，即便我们在当下没办法给他们那样的帮助，但是对于诉说的人也是一种释放，也得到了欣慰和我们的善意。所以当神听到以色列人哭泣和哀声的时候，他 他是那样的倾听，他有那么多的时间和耐心和怜悯来倾听我们这些人的叹息、呻吟、哭喊。所以我们特别是正在经历困苦的人，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痛苦重担向神陈明，他愿意来听我们的祈求，他是带着那样的耐心，带着那样的怜悯来听我们的祈求，他甚至愿意反复的来倾听，甚至愿意当我们向他忏悔我们的罪的时候，他也愿意来接纳我们，甚至我们之前是那样的冷酷，那样的拒绝他，他也愿意当我们真的向他祷告祈求的时候，向他倾诉的时候，他也是那样的愿意来垂听。所以他会听见，他会专注的来听我们的呼喊。所以当我们能够抓住神的真理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安慰和下一次来到他面前向他祈求的那样的信心，那样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的叹息跟哀求达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听见他们的哀声，他不只是听见，他不只是像朋友之间得到了那样情绪的释放，他还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看着眼前这些向他哀求的做苦工的以色列人，他没有顾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当时之前已经几乎要成为埃及人，他们不再想神的应许，他们不想离开埃及的繁华和那里偶像的崇拜的地方那些人，但是神顾念的是他的朋友亚伯拉罕，他纪念的是以撒，他所爱的雅各，他纪念他曾经向以色列的先祖们的应许要赐福给他们的后裔，他的赐福不是以色列人的功德换来的，而是神与他所爱之人所立下的永约，所以他要按照他的应许来击败法老的权柄，要赐福给他的子民，让他们脱离束缚，释放他们得自由。就像今天同样，神如果只看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来到他面前的罪人，他在我们身上看到的只有罪，只有我们要承担的那些刑罚，但是他看到的不是我们，他看到的是他所爱的主耶稣基督，他纪念的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流血舍命，献上自己成为的赎罪祭，他纪念的是他与所爱之人，他的爱子所立的永约，所以他要把这些祝福借着这样的救恩，这样的永恒之约赐给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虽然神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让我们经历我们灵里的痛苦苦难，但他也应许要打破一切这罪的力量，释放我们，让我们可以荣耀他的名。所以虽然神看不到我们身上有任何配得怜悯的理由，就好像当时神看不到那些以色列人身上有什么神所喜悦的是一样的，但是他在当时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在今天他纪念他与他的独生爱子所立的那样永约，他在基督身上看到了怜悯和祝福的那样的理由，那样充分的理由，那样永远不会失败的理由，所以他要赐下极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救恩。他纪念他的约，那是在创世之先就所立下的那样永恒不变的，要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那样美好的祝福。后面的经文说，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难，神倾听他们的哀求，神是用那样的怜悯跟爱来看他们，来带领他们。看顾在这里有的几经注释是认识或者认得出，就好像神看着这个人说，这个人是我的孩子，或者看着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他们虽然穿着埃及人的衣服，但是他们是属于我的，是我所分别出来的， 或者看着今天来到他面前向他祈求的人说，我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悲伤，知道他们的罪，也知道他们的软弱，我听到他们的哀求，我也必拯救他们。所以神是这样看待那些可怜的被罪所束缚的，靠着自己无法摆脱罪的，那样寻求他的人。也许我们像被困在网中的，无法挣脱的，但是神正以他的爱和怜悯看着我们，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苦情，他看顾我们，他随时准备来帮助我们。而最后我们来看神所使用的拯救的工具，神是大能的，他完全可以用神迹奇事把以色列人直接从危中的埃及之地带出来，但是他所使用的方式是借着他的器皿，他借着人的手来拯救他们。其实我们看到神是兴起了摩西，以色列人的后裔，以色列的后裔是通过摩西得到了拯救。而在今天，我们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神兴起了远超过摩西的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借着摩西的身份，我们来看他对于基督的预表。首先，摩西是个人，而主耶稣基督这位拯救罪人的救世主，他也像我们一样道成肉身，取了我们一样的身体，像我们一样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神借着这样的方式来鼓励我们，来赐给我们勇气。当我们充满悲伤，被罪压得透不过气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敢接近那位圣洁的神，但我们可以来到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那位神子耶稣基督那里。他完全明白我们所经历的，他能那样怜悯那些无知跟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在世的日子也经历过这样的试探和软弱。正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人，所以我们才能也可以大胆的来找他，就好像当时在甚至在旷野经历各种苦难的时候，甚至威胁生命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懂得来到摩西面前求摩西帮助他们向神来祷告。主耶稣基督带着权柄，带着能力，更重要的，他是摩西所无法成为的，因为摩西说到底还是人，但主耶稣基督其实也是神，既是人也是神。所以当我们借着他人的身份把我们的重担，我们的祈求带到他的面前，那他最终会以他神的身份有那样的能力，他的应许从来不会失败，按照他的方式，他的时间把他的拯救赐给我们。所以他能打破我们身上罪的权势，使我们得自由。他在当时可以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他在今天依然可以借着基督所成就的，用他丰富的恩典和大能把我们从属灵的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只要我们信靠他，跟随他，服从他的命令，这就够了。我们看到摩西他作为人，但有神赐给他的权柄和能力，但他也是那样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了以色列的百姓，他是那样爱自己的同胞，他甚至是完全为这些人而活，哪怕是在他自己受到以色列人那样无知的小心的攻击，各样的亵渎的时候，他也是那样的为他们永恒的福祉着想。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的32章的30节，出埃及记的32章的30节，到了第二天，摩西的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子涂抹我的名。他不是说涂抹以色这些百姓这些犯罪之人的名，他是宁愿献上自己为这些百姓赎罪。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新约的福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更是代替了他所拣选这些罪人身上的罪，让神对于这些罪的刑罚都归到他的身上。 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的摩西，我们懂得这是基督的预表，我们也求神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来结束寻求他、认识他这样的拖延、这样的停止。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灵魂交在那位为自己而死的救主手中。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会立刻得救，因为他有那样的能力击溃一切罪的权势，他现在就能也愿意来释放我们，只要我们来信靠他、跟随他，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中。最后我们看到摩西确实把以色列百姓都带了出来，每一个人，甚至连一只牲畜都没有留在那里。在出埃及记的第十章的二十六节，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匹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所以当摩西带领这些百姓前行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所有属于以色列的都被带了出来。这也是神借着这样的经文赐给我们信心和祝福，神所拣选的在主耶稣基督里得救的人，都要被从罪恶的属灵的埃及带出来。魔鬼、法老的力量再强，也没有办法留住他们中最小的一个。我们的头发也都不会落到死亡跟魔鬼的掌控当中。而对基督而言，如果我们像以色列人那样，我们满足于我们在歌山地的生活，我们满足于自己的境况的时候，我们无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无法从他那里得到荣耀和拯救。如果我们不来到他面前，我们背弃他，我们不信他，那最终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是他的羊，不是他的能力缩短。所以我们每周在祷告会上，我们在私下里会为我们身边的寻求的朋友祷告，但这样的祷告不是为了基督，而是为了每一个释放的灵魂。就像使徒行传的五章的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把悔改的心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来到他们面前来信靠他。所以求神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开始难以忍受我们现在灵魂的状况，我们和他的关系停滞不前，让我们越发的愿意被他所带领走出埃及为奴之地。那现在就信靠他，我们也必像神带领旧约时带领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也必得救。他也把我们接到那属灵的亲切心地。好，最后我们看一段使徒行传七章的十七节，一段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使徒行传的七章的第十七节，即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人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灵的首领跟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了埃及人吗？ 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那，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的，神却借着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众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圣言传给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好的，谢谢。